大家好，我是 Wayne， 今天要分享的事件由小伙伴冰清投稿，十分感谢。
对了，我们历时一个多月巨制的会员影片黑帮系列黑手党教父来自科里昂的野兽已经上线了，故事很长，我们一口气做了三期影片，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最精彩最完整的黑手党故事。目前三期影片已经全部上线，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去看咯。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坐落于纽约州的尤提卡是一座文化多元的小城，它隐藏在风景秀美的莫霍克山谷间，这里有著名的博物馆和运营百年的动物园。作为纽约州人口第十多的城市，这里以家庭友好的氛围出名，而且犯罪率极低。然而2019年的7月14号早晨，尤提卡警方收到了一通奇怪的电话。
My name is Brandon. The victim is Bianca Michelle Devins.
介绍了受害者之后，电话里面自称布兰登男子又说了一句，我不能一直这样打电话，因为我还得去完成计划当中自杀的那一部分。警方立刻出发赶往了布兰登所在的坡街尽头，并且用随身摄像机和车载录像仪记录下来了发生的一切。坡街的尽头蔓延到一片树林中，被层层叠叠的绿植包围着，手持刀刃的布兰登躺在了地上。警方靠近的时候，他挪动身体挡住了一条深色油布，并且用刀刺向了自己，还一边拍照。警方立马过去制止了布兰登，并且掀开了那块油布，里面赫然躺着一具年轻女性的尸体，不远处的地上还写着一行字，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我。经过调查，警方确认布兰登身边的这位受害者正是他在电话里面所说的那一位比安卡·米歇尔·德维斯。2001年10月2号，比安卡出生于尤提卡，生下她的时候母亲金才17岁，常被当时的伴侣麦克家暴。虽然生活在暴力之下，但金还是尽力的给女儿提供良好的生活，而这也无疑影响了比安卡。她会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身边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心性正直且不畏冲突的人，对其他人总是充满着关心，而且很有艺术天赋。但是童年的经历也给比安卡留下了终身的伤疤。随着比安卡逐渐长大，她表现出来了多种异常，包括一出门就会惊厥发作，喘不上气，对身边的事物逐渐丧失兴趣，而且脾气变得越来越古怪，无法正常社交。很快她就被诊断出来了患有各种精神疾病，包括了抑郁症、 PTSD 和边缘型人格障碍。后来她又遭遇了校园霸凌，母亲竟不得不为她办理了退学。也许是自卑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精神病人的形象，比安卡开始把网络作为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来回切换的账号里，他将自己对美术和日本动漫的热爱结合，打造了一个特别的人设。照片当中的比安卡精心打扮，风格独特，再加上姣好的容貌，很快就吸引来了不少的粉丝。和现实当中的自卑内向无法正常社交不同，网络上的比安卡自信又健谈，渐渐的他的粉丝越来越多了。但是同时呢，谩骂和抨击他的人也不少，有些人认为他只是一个寻求注意的反社会女孩，而有些人呢，则从照片出发对他进行了一些极不礼貌的评价。尽管经常遭到黑粉的攻击，但看着每天还是有那么多的粉丝支持着自己，比安卡感觉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自信。渐渐的，他在现实当中的精神状态也慢慢的好转了。他还决心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人。他计划着在莫霍克山谷社区大学学习心理学。但就在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前路一片光明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在 Instagram 上，比安卡结识了布兰登·克拉克，对方是一位21岁的男性，从2019年4月开始就成为了他的粉丝。由于俩人都住在尤提卡，很快就在现实当中也成为了朋友。比安卡的母亲觉得布兰登可能对比安卡另有所图，向比安卡表达了担忧，但是比安卡一再强调自己对布兰登没有任何浪漫想法，母亲金呢也就不再多问了。逐渐的，谈吐温和一直都是笑眯眯的布兰登甚至成为了德维斯一家人的共同好友。但是布兰登的朋友们可不觉得他是一位绅士，朋友们都知道布兰登他非常有控制欲望，而且药物成瘾， 据后来一位朋友说，他经常和碧安卡在一起服用违禁药物，然后趁对方意识不清的时候做不好的事情。布兰登呢还喜欢阅读一些特殊的漫画，他家中有成百上千本对年轻女性有种种幻想的漫画书，但是碧安卡对这些是一无所知的，他还是和布兰登维持着朋友的关系。有网友认为，碧安卡明明应该知道布兰登是想当他的男朋友的，他却不和对方拉开距离，是他的处事不当。不过，基于欧美的约会文化，这也是无可厚非。在约会文化里面，正常交往和恋爱的界限是很模糊的。是否进入较为正式的阶段，通常呢需要有明确的语言来确认。如果没有确认，那就只是友情。再加上布兰登平日里面表现得非常有礼貌、有分寸，碧安卡会愿意和这个人保持朋友关系，也并不奇怪了。相识之后，布兰登和碧安卡会时不时的相约外出。2019年的7月13号晚上，两个人约好要开车去纽约市看加拿大歌手尼可多兰格的演唱会，一同参加的还有一个叫做亚历克斯的男生。亚历克斯与碧安卡相识于一个名字叫 Discord 的社交平台，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互生好感。碧安卡还和朋友说过自己对于亚历克斯十分的心动。三个人出发之前，碧安卡还问过布兰登，说想约亚历克斯一起去，如果布兰登觉得尴尬的话，他可以不用去。布兰登耸了耸肩，表示自己并不在意。就这样，三个人一同去了这场演唱会，并且在演唱会当中，碧安卡亲吻了亚历克斯。也许是因为这个吻，布兰登原本的绅士模样破碎了。因为亚历克斯不住在尤提卡，所以演唱会结束之后，他便和另外两个人分开，自己回家了。而布兰登和碧安卡呢一起回尤提卡，由布兰登开车。在车子上面，布兰登和碧安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俩人越吵越凶。布兰登停下了车子，抽出了他藏在车子上面的一把长刀，一下一下砍向碧安卡的脖子。布兰登的手机短暂地拍下了他袭击碧安卡的瞬间，这个女孩在他暴力的刀刃面前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做出反抗。警方通过复原时间线发现，在动手之前，布兰登就已经搜索过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条了，比如该怎么切断颈部大动脉，所以他并不是纯粹的激情杀人，而是有所计划的。碧安卡他几乎被斩首，失去了生命。布兰登把他的尸体留在了车子上，独自下车，然后点燃了一捧篝火，并且听了一首名字叫做《行驶测试》的歌。布兰登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张行驶在公路上的照片，配文是地狱来了，这就叫赎罪对吗？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还拍下了碧安卡血肉模糊的尸体，并且配上了对不起混蛋们，你们得围着别人转了的字眼，发送在了 Discord 上。不仅如此，他还 po 了一些更加冷血的发言，包括对碧安卡本人的辱骂，对亚历克斯的辱骂，甚至还没心没肺的为另外一个无关的油管博主引流。除了拍照，布兰登还曾经架起了摄像机，录下了碧安卡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过程。他试图将这个视频发布出去，却没能通过审核。但是那些血淋淋的照片却在各大社交网站上面炸开了锅。起先很多人都以为是假的，认为这是碧安卡为自己谋求关注的一个手段，因此对他大加嘲讽，还制作了大量的恶毒的梗图。这些照片轰炸了碧安卡家人的手机，母亲金和妹妹被迫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被谋杀、被羞辱。在平台发现并清理之前，许多人已经把照片存在了手机里面，作为涨粉的手段发送给了新增的粉丝。网络陷入狂欢的那个夜晚，这头的布兰登洋洋得意，但是随后他开始跟亲朋好友联系，说要了断了自己，还在早上7点钟打电话给警察局，发生了我们开头所描述的那一幕。而在这期间，布兰登直播着碧安卡的死和他的动向，他拍下掩盖着油布的碧安卡的尸体，并且配文称对不起，还在警察到来的那一刻拍下了自己割脖子的照片，并且发布配文尘归尘。随着碧安卡的亲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声，那些原本还在恶搞的人才意识到碧安卡是真的去世了。然而还是有些人坚定不移地为布兰登欢呼，甚至称他为英雄。这群人被称作为非自愿的独身主义者，统称为 incel。 这类人以男性为主，通常呢，由于经济原因或者是个人缺陷等非自愿的条件而无法找到伴侣，因此对拒绝自己的异性产生了仇恨，是厌女的极端代表。 我们频道之前所讲过的那一期《处男杀手》里面的艾略特就是 incel 的一个代表，甚至成为了这类人群里面某些人的偶像。他们聚集在美国的各大论坛上，一方面渴望着女性，一方面呢又咒骂着自己无法得到的女性。其中的一个论坛叫做 4chan， 4chan 是一个大型的综合匿名论坛，言论自由度极高，在网络上寻求着共鸣者的过程当中，碧安卡曾经来到过这里，并且发布过一些照片。这里的日本动漫文化交流很兴盛，所以他会选择落脚其实也不难理解。但是17岁的碧安卡并不知道，他的出现在这个女性稀少的地方引发了过多的关注，许多男性开始注意到了他，其中又有极端者对碧安卡做出了人身威胁，包括要跟踪去他家里面，要杀了他的家人等等。在这种极端痴迷和极端厌恨的氛围之中，根据警方调查，碧安卡已经至少被 incel 们骚扰了两年了。这些人在他生前辱骂着他，在他死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同情。伴随着各大社交软件的热度急剧上升，一个17岁女孩遇害的悲剧成为了一场吃人血馒头的狂欢。在这些为了追求关注而不择手段的人背后，是碧安卡家人流不尽的眼泪，是布兰登被捕之后反复无常的嘴脸。法庭将要审判布兰登，却无法审判这群庞大的乌合之众。
Yes, ma'am.
And you saw insert
the girl. It was multiple slices, ma'am.
And you report that?
It was on the video, ma'am. Yes.
And then as she's lying in the back of the car, you take your cell phone and you continue to record her as she's taking her last breath.
Yes, ma'am.
由于布兰登拍照、录像，而且主动地打电话给警方，警方认为这是他承认罪行的表现。而且在一段审讯录音里面，布兰登也对自己做的事情供认不讳。
I've always felt terrible what I did ever since the first day. You know, even after I did it, I cut my own throat because of how terrible I felt. You know, and the first thing I asked when I woke up in the hospital is she dead? Because I couldn't believe it.
2019年7月29日，布兰登以二级谋害罪遭到了起诉。他拒绝了检方的辩诉交易，选择了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不过，考虑到充足的证据，哪怕是布兰登负隅顽抗，他也很难逃脱罪名。碧安卡的家人呢，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要为死去的女孩讨回公道。深受此案纠缠的，除了受害者碧安卡的家人，还有布兰登的家人。布兰登的弟弟在事后发文说，认为网友们不应该对犯罪者的家人多加责难，因为布兰登的行为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在文章当中，他将哥哥布兰登称为了自己一直仰慕的人，且无法理解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布兰登的妈妈呢，也曾发文说，说儿子并不是众人臆想当中的怪物。而布兰登的作案动机始终是很模糊的，因为在部分媒体的报道里面，布兰登称他的作案动机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围着碧安卡转的贝塔男性，他和他身边的其他的追求者不一样。贝塔男性是用来形容一些底气不足或者是不够突出的男性，他的反义词是阿尔法男。但是后来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件里面，布兰登又说自己在谋杀期间失去了意识，醒来之后又什么也不记得了。在信件当中，布兰登还描述了自己和碧安卡的关系并非是纯粹的朋友，两个人的交往十分亲密，并且称碧安卡是一个双面人，可能他无法忍受碧安卡就这样走出自己的生活，索性动了杀机。带着这些模棱两可的动机，原本做无罪辩护的布兰登在2020年2月10号，也就是他的庭审正式开始之前，突然又承认了自己的罪名。在法庭上，他向碧安卡的家人正式道歉，也向那些看了碧安卡遇害照片的网友道歉。他原本将在2020年4月7号收到最终的审判结果，但是却因为新冠疫情推迟了。时间来到了6月2号，布兰登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向法庭申请撤回自己的认罪，认为他有资格以精神异常作为辩护，而他的律师没有及时为他策划此事，法庭驳回了他的申请。法官最终在2021年3月6号判处了布兰登无期徒刑，25年后有资格获得假释。很多人在本案后开始声讨社交媒体在监管力度上的缺失，认为碧安卡的照片曾经在布兰登的社交主页上悬挂长达20个小时而未被取下，是平台的一种绝对的失职。碧安卡的母亲经找到了议员安东尼·布林迪西，他们努力推动了碧安卡法，确保碧安卡死后的悲剧不再重演。该法律规定， 拥有一定规模的社交平台必须设立专项办公室，用于及时发现并且撤下不符合平台道德的暴力图片。同时还有不少人呼吁要立法惩处那些意图羞辱受害者或者是美化犯罪、故意传播照片的网民，来确保这种吃人血馒头的恶毒狂欢不再发生。同时相关的心理问题呢，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许多曾经目睹过照片的人都在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反应，而其中最为受害的莫过于碧安卡的家人了。他们经常整夜整夜的做噩梦，碧安卡的妹妹甚至一度不敢再踏出家门半步，害怕自己遭到与姐姐同样的待遇。此外母亲竟还努力奔走，让一家画廊展出了女儿遗留的画作，然后他又在女儿原本要入学的社区大学成立了以碧安卡命名的奖学金，用于帮助那些有志向学习心理学和心理咨询的孩子。由于碧安卡生前喜欢粉色，他的家人特意把他最喜欢的颜色装点在了他的墓前。为他的死亡哀悼的人们在网络上面发起了为碧安卡变成粉色的活动，这些人换上了粉色的头像，在碧安卡相关的话题下发布美丽的粉色图片，如此一来与碧安卡相关的搜索就不会被那些血腥的图片给淹没了，而他的家人也能够在互联网的恶意之下找到可以喘息的一角安宁。哪怕事后多年，母亲竟表示他和他的家人依然时不时的会收到碧安卡去世时的可怕照片，即便如此他们也在慢慢的尝试着走出阴霾，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接下来的人生。正像碧安卡曾经那么努力的挡在家暴的父亲面前那样，他们也会尽全力的保护碧安卡留下来的精神遗产。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在案发的最初，许多人都借由对布兰登和碧安卡之间关系的揣测以抨击碧安卡的不检点，但不论布兰登把他们的关系描述的多么的亲密，那都是他的一面之词。而碧安卡早就和家人明确表示过他俩并非男女朋友。再退一步讲，不管两人关系怎么样，都不是布兰登这样对待碧安卡的理由啊。他杀害了碧安卡，还利用社交媒体让他的惨状成为了吃瓜群众的笑料谈资，已经是违反了人性的底线了。那么你对于这起事件还有什么看法吗？欢迎留言去讨论。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保持安全，我们下期再见。